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欣然，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好朋友欣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四月初上映的电影叫《起跑线》。这部印度电影呢，讲述的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妇费尽周折要给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好的学前班学校，同时呢，片子当中还出现了一对穷人家庭。在对比之中呢，你会发现无论是穷人家庭还是中产阶级家庭，在面对抢夺教育资源这件事的时候，都有各自的难处。本身可以算是富人家庭的男主和女主，在这里边想给女儿找一个学校，要搬家，同时呢，找到学校之后发现，自己是卖服装的，做生意的，好像并不是特别有文化的父母，这一点有可能会被学校给拒绝。同时这个女儿先前会不会英语，讲得流不流畅，父母亲会不会英语，都成为一个学前学校的一种考察项目。有的时候与其说招一个小孩子是在看这个小孩子本身的天赋和技能，不如说他还要看父母亲的文化水平，他的阶级层次，以及他们的职业是做什么的。即便是这些相对来说条件比较优越的印度家庭，在给孩子找幼儿园这件事情上也要连夜排队，甚至于到处贿赂。而且大家呢，在我们内地上映的这个印度电影《起跑线》的版本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电影是被删了一分多钟的。删掉的一分钟内容是这个富裕的家庭的父母亲除了到处贿赂，到处找人，不断地提升自己，做各种伪装和训练之外，他们也向伊斯兰教甚至基督教等等各路神明全都去祈祷了一遍。这段内容被删掉了，新闻不太知道为什么会删掉这段内容，因为毕竟像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这种完全把所有的宗教内容都呈现一遍的电影都能够上映，但偏偏不放过《起跑线》当中的这一分钟。这个富裕家庭的父亲母亲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最终呢，他的孩子还是落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去的这个非常好的私立学校，还要象征性的留 20% 的名额给贫困家庭，以至于这对无奈的本身富裕的夫妻跑到了印度的贫民区，假装过上了贫民的日子，甚至于打水洗漱等等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很大的障碍。演了一场穷人的戏，他们通过了贫困家庭的审核，最终呢，这个孩子也以贫困户的身份抽到了学校的签。可是他们的中选也直接导致了同样是真正贫民的邻居的儿子落选了。这件事情让这个富裕家庭的父亲非常的内疚。影片的结尾是这个父亲在万般无奈之下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情况下，带了公立学校的被认为是劣等生的这群孩子到这个贵族学校一起表演了一个节目，最终他讲了一段演讲，讲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说哪怕是贫困家庭的孩子，哪怕是公立学校的学生，你们也看到了，他们同样是非常有才华，他们也向往着美好的明天，他们跟我们这些家庭的孩子没有任何不一样。但是你们这些贵族学校，这些私立学校把教育做成了一门生意，你们不断的在宣传如果孩子不在你们这里读书，将来一定会没有前途。我不能够让你们继续这样骗下去，我宁愿把我的女儿送进公立学校。影片的结尾处就是这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的父亲把自己的女儿送入了 跟这个曾经的贫困邻居一样的公立学校，他们一起在那里读书。在电影当中是这样，在现实当中呢，在我们中国，其实这个问题，这种所谓的阶级固化和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严重。就像是电影里边这个富裕家庭的母亲不断重复的，哎呀，如果这个孩子上不了良好的私立学校，不受这样的教育，长大以后就会学坏，就会跟那些坏孩子在一起。而且母亲说这种话的时候，最终导出的结论都是我们的女儿一定会去吸毒变成毒贩。
और बिना अच्छी जॉब के उसके सारे फ्रेंड्स आगे निकल जाएंगे।
एग्जैक्टली।
और ये अकेली पीछे रह जाएगी।
एग्जैक्टली।
अकेली पीछे रह गई तो ये खुद को फेलियर समझेगी, डिप्रेस हो जाएगी, और अगर ऐसे में इसने ड्रग्स लेना शुरू कर दिया तो।
我们看到电影这一段的时候呢，都觉得这是一个喜剧电影，这是其中的一个梗，都会笑出来。可是现实当中，在中国，我们这些人是不是也常常在为别人贩卖出来的焦虑去买单呢？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实来看一看这件事儿。星源跟自己最初的一批同学还有好朋友们，有的呢已经三十几岁，有的呢像星源这样马上就三十岁了。大家平时的谈资，平时的交流当中都是充满焦虑的，因为突然要跨入人生的下一个十年的时候，总觉得前一个十年并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铺垫的完全不够，以至于不管谈什么，首先都是哎呀我好焦虑啊，我好抑郁啊，都是这样。比如说星源有的朋友呢，本身学习的是人工智能领域方面的知识，他也找到了一个大型公司的人工智能方面的专业，但是最近呢就是愁眉不展的给我发了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的照片。他一个研究了学习了几年人工智能知识的人，现在正在赶紧学习区块链方面的知识。大家也知道啊，星源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常常会跟各位分享一些有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信息，一方面会看一看它跟信仰相关的内容，但同时呢实际上也反映出星源的一种焦虑。因为不管你是打开朋友圈还是打开微博，所有人都在谈论人工智能，所有人都在说这个东西，那我不知道我不了解岂不是落伍了吗？所以哪怕我是一个文科生，我做的是广播节目，我也要试图去跟大家去谈论这个话题。我的朋友本身做人工智能的，当他发现这个风口突然变成了区块链，每一个人都在往上面靠，哪怕是一些完全不相关的行业，我也要说我做了一个区块链路由器。星源看到最可笑的就是区块链牙刷现在真的有这种东西，它用什么各种各样复杂的算法，然后分区加密等等来监控你的刷牙。拜托，我只想刷个牙而已，我也要学习区块链相关的知识吗？我们普通人真的有可能学会吗？说实话，很多东西我们能明白一个大概的原理就不错了，那些在分享在讲这些东西的人都未必真的理解，他们只是学会了一些套话而已。我们被别人贩卖的焦虑收买的同时，我们也不断的在转售重新的再包装这种焦虑，而到头来我们除了焦虑以外真的得到了其他东西了吗？星源跟一些同龄的朋友，不管是跟自己一样工作的，还是已经跑到海外去留学，在国外去工作的这些同龄人聊天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生活太艰难了，我过得实在是太焦虑了，好多东西我都跟不上。最有意思的是，星源跟一个姊妹，我们探讨一下，我说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里面，我想到圣经当中的经文，就是神总要给我们开一条路，叫我们能够承受得住。
我就问他，我说我们的路究竟在哪儿呢？这位姊妹非常有意思，她回复了一句话，她说找一段更加适合的经文去形容我们的现状。那句经文应该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如果按照现在所有的商家周围的人传给你的一手或者是二手焦虑来看的话，好像我们都是僵残的灯火和压伤的芦苇了。可是我们再仔细想一想啊，每个人活的都还活蹦乱跳的，真的就已经到了僵残的灯火和压伤的芦苇这个地步了吗？显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真的有那么糟糕吗？现实当中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到底是怎样的？实际上没有那么糟糕。新闻提了很多我们的焦虑，与其说是自身的现状所产生的，倒不如说有很大部分是别人给我们洗脑，是别人卖给我们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留在下期节目再说。在下一集节目当中，心愿跟大家分享一下网上的那些人，我们平时接触到的这些信息到底是如何制造和贩卖焦虑的，以及我们到底是怎么在不知不觉当中被别人当成韭菜给收割了的。好了，我是心愿，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希望你不要太焦虑，也希望下集节目心愿继续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依然还在。拜拜。
你打开我的眼睛，光照引你着我，你打开我的耳朵，用智慧的话语呼召，让我知道我每天征战的是什么，也知道你要给我的是什么。一切如新，在你的爱里宽恕饶恕所有的过去，我求你谦卑就被允许，让我知道我每天征战的是什么，也知道你要给我